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怎么一开始就好不起来了？
纽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早上好，哇，真热闹啊！我们的小强弟兄啦啊，今天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如果在第五空间呢，可以看到我们电台的一位主内家人同工上来了，小娟姊妹。
哎，是，那小娟呢也是今天呢特别的哈，来到我们的线上今天的团队哈，与大家一起的来共度这一小时的时间。
对，那大家有机会啊，这个在第五空间呢跟我们的小娟呢打个招呼，她是第一回呢参与呢早上直播节目，
哎，
啊，这个走过来的。所以呢挺辛苦的啊，那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加了申丽君，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跟我们的小娟呢打个招呼，小娟早上好。
哎，是，我们的家人们都早上好。一早上看到哈，大家都起得很早哈，就是都已经在这个第五空间来报道了。
对对，那所以呢刘芳老师，咱们俩呢要打起精神。可以
对，
可以呢再有一点好像没睡醒的样子啊。
哎，其实我睡醒了，可能嗓子没怎么醒。
对，因为秋天嘛。
哎，
啊，最近我也老是觉得呢说着话呢就突然之间呢里头有痰了啊。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那星期二呢我们有专栏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已经来到了第三季，陈长老呢讲过了耶稣的神迹啦，那耶稣的教导，那这一回呢他讲耶稣的比喻，今天会讲哪一个比喻呢？那文慧听了啊，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点就是因为呢陈长老讲的比喻呢我们很熟悉，但不是呢我们想的就是那些通常呢我们一谈到比喻会想到的一些啊比喻的例子哈，是比较冷门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待会可以边听呢边做笔记。
是，那刚才我们说到，哎呀，这个嗓子哈，就是痒啦，或者说经常就感觉这个声音发不出来啊，那就因为这个秋天嘛哈，比较干燥了哈，就比较容易过敏。那不只是喉咙啊，皮肤啊，眼睛啊，也很容易过敏的。
对，就突然觉得呢好像呢很痒啊，很干啊，特别是呢眼睛啊，对我们这些常常盯着电脑看的人啊，盯着手机看的人。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单新闻，就是成都的一位女士卢女士，她因为呢身上呢奇痒不止，我想可能是这个秋天干燥啊，过敏啊之类的。那么想到民间偏方啊，说白酒能够止痒，就用白酒呢涂抹全身。哎，这个是民间偏方，的确是有作用的。因为我想到呢，如果我自己痒，好像有一回我妹妹就是突然全身呢就是起红疹，然后应该是过敏，我也是用酒呢帮她呢涂抹，那很快呢就好了。但是呢卢女士呢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呢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到厨房做饭，
这个很有危险了哈。
对，这个火苗点燃了，哇，突然之间呢他的身上也着火了，所以呢卢女士呢瞬间被大火包围，导致全身50%重度烧伤
啊，所以这个真的很心痛啊。看起来虽然说我们知道民间偏方哈，它有效的，它毕竟是很多经验啊累积的，但是关键我们要就是有一点意识哈，你 酒是可燃的嘛，
对对，
就是不要马上去做饭咯，
对，就是远离明火。
嗯，对对，
做饭啦，又或者是这个家中如果有其他火源啊，
嗯嗯，
那秋天怎么样养生呢？大家可以呢上网去搜一搜，又或者是哎，可以呢向我们无线飞行号的许医师报道啊，
是
联系一下怎么养生。但是文慧的经验就是呢，秋天干燥嘛，
嗯嗯，
多喝一点什么呢？蜂蜜水，
哎，是基本上早晚一杯哈，都还是很舒服的。
嗯，
那么另外呢，水果呢就是多吃一点鸭梨哈，
嗯，
或者说是煮的冰糖鸭梨或者煮的冰糖苹果哈，都是可以润嗓的。
嗯，对呀，啊，天津鸭梨多好吃呢，还有这个山东的苹果，
嗯，
啊，也是很有名的。那么如果真的皮肤呢还是很痒的话呢，那也许呢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蜜糖水，
嗯嗯，
啊，就是蜂蜜水，
哎，
那么啊，冲一下，
嗯，
就是说很稀很淡的，
嗯，
绝对不会惹蚂蚁的啊，
哎哎，
那么这呢也可以滋润皮肤。那如果真的还是很痒，我就建议呢应该要去看皮肤科医生啦，
哎，是要擦一些就是相对的相关的药物，啊，
对。那秋天呢真的是除了早晚都凉呢，我想天气干燥呢也很容易让我们上火，这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保重。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神特别的看顾，在季节转换的时候一些身体比较软弱的肢体。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恩今天有小娟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共度一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也感恩有每一位家人早上我们都彼此的一起的来共度一小时，一起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感恩，来为我们这一天来摆上。
是
主啊，我们知道最近的天气呢已经入秋，那么有一些很多的天气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那么求主真的让我们有智慧的来帮助自己去抑制这些不舒服的地方。
是
那么如果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时间非常长，那么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医院来就医。那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多多的小心这个生活中的这些的陷阱。
是
那么让我们在使用这些所谓民间偏方的时候呢，也能够多一些的求证。
是
那么呢也使自己呢在操作其他东西的过程中呢也能够明白一些安全的隐患在哪里，刻意的去避免。
是
主啊，真的是我们相信你也一直看顾保守我们，
是
的，你也一直的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
是的，
要注意各样的安全。我们在这里也把我们所有身体软弱的肢体家人交在你的手上。
是
在这样的天气中，我们家人中有年老的，有体弱的，那么还有小朋友，那么就特别的求主你看顾他们，
是
保守他们度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神可以被了解。经文，诗篇63:1，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基督徒的信心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神跟我们非常不同，却又对我们很感兴趣。这种不同是很明显的，神从来不会疲倦和沮丧，他从来不会忧虑今天的新闻或是明天的假如。神虽然如此伟大，但是他可以被我们了解。有些人因为不去寻求神，所以不了解他，就像一个小偷绝对不会去找警察一样，他们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有些人不了解神，因为他们对追求真理比真理本身更感兴趣。美国校园团契的前总裁里德尔曾经写道，我被一种奇怪的态度困扰， 有时候我发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他们只想追求真理，他们并不想要什么答案，因为他们找到答案的时候，游戏就结束了。对他们来说，追求真理就是一切。不过神是可以被了解的，并且有一个更伟大的东西帮助我们了解神，那就是对了解神的渴望，它是所有寻求的心的答案。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非常的感恩啊，神呢保守我们在神的爱里或者是恩典当中，我们不需要呢为今天呢所看见的啊，包括今天看到那些不好的新闻担忧，我们也不需要呢挂虑呢明天的假如万一，这些都不需要挂虑。
嗯，是。那这个呢虽然说是难的哈，那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的好奇也好，担忧也好，甚至还会有一些这个自己把自己困住的时候。
嗯，杞人忧天。
哎，对，
对，
是。
但是呢这些呢我们都不需要呢放在心上，我们只要把神放在心上就够了。
哎，是。
这个我们的心呢其实也不大。
嗯嗯。
对，把神放在心上呢就可以啊。
嗯。
那我觉得今天呢宝林老师呢在活在当下里头啊，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呢神的话语。我觉得这节话语呢在秋天干燥的时候好适合我们呐、啊。
嗯
啊，上帝的预备真好，就是诗篇63篇的第一节。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嗯，真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干燥，我们知道呢，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避免啊。
嗯，
好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山东大苹果、
哎、
没想到呢我们的济南李姊妹就说了，哎呀、嗯、现在呢有新品种的苹果出来了啊。
嗯，是。
是。那但是呢有没有想过我们内心如果干燥呢，
嗯，
我们内心需要滋润呢，啊，不需要新品种，
嗯
啊，因为我们的活水泉源呢一直在我们的心中，但我们是不是呢回到我们内心深处呢去寻找这活水泉源。特别呢今天早上你是否觉得心灵很干燥很枯干甚至很疲乏呢，来到神的面前切切寻求神，神会满足你，神会引导你。
犹如小鹿渴慕溪水，我的心灵渴慕你，唯有你是我心所求，主啊，我要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求主啊，我要敬拜你。
灵。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早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我们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呢，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啊，除了我们的小娟，还有呢一位呢新朋友出现，虫。
哎呀，听起来好痒。
啊，我们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这位呢主内家人呢会给自己呢取了这样的一个代名啊，虫。大概能够知道一点意思啊，是不是说到我们本相或者我们的生命呢、真的像可怜虫一样啊、但是呢在神的恩典里头呢，我们不再像虫啦。对不对啊？所以呢欢迎呢新朋友。那我不知道呢这个大家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我们刚才呢提到了秋天很容易干燥啊，我们的身体呢干燥啦，会痒啦，那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干燥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心灵里头呢觉得缺乏，想要找寻很多事物的答案呢？那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心灵干燥呢唯有呢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我要提了，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滋润剂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一些干燥的人际关系。
不过说起来哈，我就觉得真的是挺特别的，因为在秋季呢也是这个心情低落高发期哈、秋冬季节。那么刘芳最近就是真的是遇到好多朋友突然间情绪都不太好。然后呢当然就是也很感恩啦，他们愿意跟我分享哈。那后来呢也是特别的能够去安慰大家，也是很好的事情哈。
对，所以刚才文慧在听诗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播放的如露切慕溪水。我就想到说呢，既然我们能够呢来到神的面前的渴慕神，然后得到饱足，被滋润了，那么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呢很滋润的。我们能不能呢成为别人生命的滋润剂呢？那就像呢我们看到呢我们的雅哥呢也是呢参与教会的这样一个探访队啊，到医院呢去探访一些有需要的人，那这就是我们成为别人生命滋润剂的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啊，去看望帮助关注关怀一些有需要的人。
是，那这个我们就说哈，这个秋冬季节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呢哈、这个秋冬季节除了皮肤干燥心里也干燥哈，容易郁闷。那是不是因为开学了哈，面对新环境哈、就是会
这个应该是学生郁闷的、还有这个家长也很郁闷、对不对？那现在已经是9月19号了啊，开学已经3周了吧、对不对？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小朋友应该适应的吧，我们就看到呢有一些新闻呢陆陆续续出来啊，真让我们啼笑皆非。这一周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小孩子啊，就9月1号呢江苏呢一位妈妈她就晒出了儿子上幼儿园的装备。哇，儿子的人生大事嘛，对不对？第一回对，第一回上学。那这个装备有啥呢？书包里有
葱
啊，这个幼儿园要煮饭吗？
这个
有课叫烹饪课吗？
葱、
原来是聪明的意思、还带了
苹果，
就是平安的意思、还带了烤果、就是应该是那些果仁、
烤
果仁、对、就是什么呢？
考试必过。
这个妈妈你好聪明啊，还带了什么呢？
菱角、
这个时候有菱角吗？
不知道呀，可能煮好了。
对，伶俐可人啊，让这个老师同学喜欢他的心呢增添，加起来5-6斤。
这小朋友背着也很累的呀。
这个网友说，怪不得我不聪明了，原来小时候呢
没背葱。我还反复看了一下，为什么葱呢？
聪明嘛、哇，苹果呢不是给他吃的。是有意思的，叫平安。这个烤果仁呢小朋友可喜欢吃了，但是不要一次过就吃完了，这是让你考试必过。菱角啊，伶俐可人，对不对？反应灵敏。
哎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就是这个虽然是幼儿园哈，在一些中学呢、就比如说在大考之前哈，就会有那种什么开光铅笔这种东西存在。
就是嘛。那这位妈妈呢为孩子啊 所准备的，哎呀，大家听听啊，是不是很齐全呢？
嗯，装备真的。
对呀、啊，五六斤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呢，还没体会到作业的可怕，就已经体会到妈妈给他装备的可怕了。
嗯，
可是呢，听起来很齐全。但是文慧还是觉得少了啥呢？
感觉我本来听到装备的时候还以为是什么文具小课本的原来是吃的。
对，那如果你是这位家长呢，你会准备啥呢？
嗯，这个
你会你会苹果吗？烤果吗？
一般家长可能脑洞没那么大、啊、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呢，一方面是因为爱孩子啊、
嗯、
这个爱子心切，所以呢替他准备了那么多，另外一方面呢不得不说呢这个里头呢是有迷信存在、
哎、
对不对啊？就像我的妹妹呢，她向来不迷信的，
嗯嗯，
但是我发现呢，自从她的孩子呢上学之后，她很迷信，
嗯
啊，就是什么去拜什么孔子啊什么之类的、嗯、就是要让她的孩子呢学
习
成绩
好、嗯、
对，所以呢啊，这个妈妈在爱里头呢真的是为孩子着想了好多啊，
操碎了心，
对，准备得很齐全，可是齐全了吗？
嗯，
是不是少了呢？如果你是这位妈妈，你会准备啥呢？那如果你是孩子，你希望你的妈妈为你准备啥呢？
啊，给我带一包酸菜就好了。
刘芳老师的欲望好简单的，
就是中午在学校吃饭可以拌一拌嘛。
对，那我们再说说吧。这个九月一号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第一天开学了，宁波一间小学的学生呢、啊，在午饭时间面对呢学校特别准备的三只肥美的大虾，
哎，
竟然无动于衷。
哎呀，
原来呢有半数的孩子不会剥虾，
嗯，
很多的小朋友都是一副表情，明明很想吃却无从下手。
嗯，
哎呀孩子啊，你为啥不吃呢？因为都是爸爸妈妈帮我剥好的。
哎，嗯，对，所以呢校长还表示说，哎呀，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很满意了，这个前两年会吃的只有个位数。
对，那注意啊，这不是幼儿园啊，刚才我们讲的是幼儿园装备、啊、现在讲的是
小
学
一
年
级。
你可以想想看嘛，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还不会剥大虾。
嗯，
可见呢这个在家里啊真的是爸爸妈妈呢非常非常的注意他们，关注他们，甚至呢连这些都帮他们做好了。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就是进了幼儿园进了小学最希望他们学什么呢？
嗯，
如果你为他们装备齐全，但是说实在的，你希望他们学什么呢？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我记得呢，好像是在今年年初啊，这个也是呢孩子们开学了啊、
嗯、
下学期，那文慧呢也是呢特别呢送上了箴言书第三章，特别是五到六节呢给所有的父母，还有所有呢正在学习的孩子们，真的要认定神，神呢必帮助你，赐给你聪明和智慧。
嗯，是，那刚才我们说到很多这个关于家长哈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种种表现、
嗯、
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哈这个土豪家长呢啊表示另外一种方式的操碎了心、
嗯、
那原来呢就是前日网上呢就啊爆出一对土豪父母呢竟出价啊10000一小时，
就是10000元一个小时、
哎、对，
家教呢请家教、
嗯、对家教、嗯、这个家教呢是什么呢？就是进入一个王者荣耀这个游戏的主播， 啊，来做这个孩子私人的游戏家教。
哦，就是他希望请个家教来教他的孩子呢，
玩游戏，
玩王者荣耀、哎、啊，我们提过这一单游戏。
对、
啊，
这个也很奇怪哈。
是，
那下面怎么说呢？啊，原来哈，只是因为这个孩子好像这个游戏玩的不好，遭同学排挤。于是呢，这个土豪父母呢就想花钱，给孩子买个开心哈。
嗯，
哇，对此呢，不少网友就怒斥了。这什么家长啊，这砸墙培养孩子攀比心啊。也有网友呢表示啊，关心则乱，做家长也不容易啊。对此你咋看呢？
对啊，我觉得呢这个啊，家长关心到孩子啊受排挤、
嗯、
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哎、
啊，至少呢他了解孩子的情况、
嗯、
那么他也知道呢这个孩子呢受排挤的原因，所以呢他想对症下药。
嗯，
那但是呢真正呢对症下药呢不仅仅只是教会孩子玩游戏、
这个显然不是对症下药啊
他看到的症状是这个、
哦、
孩子你为啥受排挤呢、哦、原来你不会玩游戏好吧，这个爸爸妈妈呢就去请个家教啊，10000元一小时啊，来帮助你呢会玩游戏，这样呢你回到学校就不会受排挤了。我所说的就是这个对症下药、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对症下药不是这个嘛，刘芳老师也说对了，你要看到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攀比。
哎，真正的这个症状的问题哈，不是面上的这件事儿哈、
嗯，
是深层的，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譬如说攀比啦、
嗯，
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在孩子啊，特别是青少年阶段呢，他们是很看重就是同辈的，
嗯、
特别是这个在学校里头哈、啊，如果受排挤、受冷落、孤单呐、啊、边缘呐、啊
嗯，
这个对他呢是有很大的影响。
哎。
会很不快乐，甚至呢会自卑、
嗯、
这些呢我们要明白，这是青少年成长的一个特别的心理的需要，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嗯、
你要满足他这一方面的需要，但是你要帮助他的是建立他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观。
对，这个认同不是来源于你打游戏打得好，不是来源于你、嗯、你怎么样炫富也好，或者各种方面哈、
也不是来自于呢有多少人喜欢你、
哎、
多少人欢迎你、
嗯、
或者是在朋友圈是多么威风。
哎，是，那这些才是家长需要教育孩子的。
对，那当然这一对土豪父母呢，我觉得他们是找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办法、
嗯、
哈，这个孩子啊你受排挤好没关系，咱们有钱、
哎、
对不对？那其实这是不是今天呢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呢、
嗯、
我们常常就是呢找容易解决的方法啊，因为这些呢很容易啊，我们只要呢稍微努力一下，付出一些的代价就可以达成。但实际上呢真正的问题症结呢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呢去面对，因为那个是真的辛苦了、
嗯、
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孩子，真的再一次的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学什么呢？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培养哪一方面的品性呢？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 睛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些操碎了心的父母和一些对症下错药的父母啊。
是
这个，那我们就知道很多的状况哈，这个症状呢确实是要去找它的根源的哈，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今天呢，哎，给大家带来的节目呢，哎，要讲到一个问题，叫做追求完美。追求完美到底背后的动机是啥呢？这个我们也很好奇。那你有没有这个追求完美啊？比如说这个打扫卫生啊整理家务啊，方方面面都可能的哈。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就是0.0距离。那么其实在昨天今天呢，有两集啊，都是在讲到关于这个追求完美哈，是天意这个主题。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天意呢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可以留意三个方式收听了。那第一个呢，就是良友电台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是晚上的11:30到12:00，就是零点。那么在同行频道呢，是在0:00到0:30。那么微信呢，是发送代码106哈，就是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
是的，所以请大家记住了啊，0.0距离。谢谢刘芳老师的介绍。哎，好久没有报告一下我们线上今天的这个节目
代码哈。
对，
我们的代码呢是602哈，也是在良友之音发送数字。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秋天呢真的是越来越干燥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呢，刘芳老师也好，文慧也好啊，这个突然之间呢，哎，我们的嗓子呢就沙了啊，里头有痰。那我看到呢，我们的荣阿姨呢就提供了一个秘方给大家哈，就是呢，用酒醋泡土鸡蛋呐、用酒醋泡土鸡蛋，对，
涂抹可以
止
痒。
那荣阿姨就说呢，她自己呢试了，果然有效啊，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就是土鸡蛋一只，洗干净了，然后呢，
然后呢再放到这个酒醋
里
面啊，
对啊，要把它给淹没了啊。然后呢，3-4天之后，这个蛋壳啊就破了，化了，应该是化了，因为有酒醋嘛，搅拌之后呢就可以拿来擦抹
了。
对，那大家呢可以试试，因为荣阿姨呢自己试过了啊，是挺有效的，也没有副作用啊。那么我们也欢迎呢大家呢可以提供一下你秋天是怎么养生的啊。那当然呢，还有呢心灵上我们也不要忘记啊，也要呢好好的滋润心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陈长老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老师，为什么你对群众讲话都用比喻的呢？
关于天国奥秘的知识已经赐给了你们，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
来吧，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陈蒙恩长老主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耶稣的比喻。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思想耶稣的比喻。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有关主耶稣的比喻，两个门。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7章第13节和14节，13节14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对当时许许多多的门徒，他就用比喻讲了，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当时 都会明白什么叫窄门啊。我讲当时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犹太人呢，每逢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会把城门关起来，因为安息日是他们休息，就是在神面前守安息的时间，那一日不可做任何的生意，所以呢整个大的城门是关起来，但只有城门门中有门，门中有门，那个门是小门，那个小门是开在大门的，有一个小口，一个小门称为窄门，而这个窄门呢，是给人从城内城外出入，仅仅人过去，不可以带任何的商品，不可以带任何的行李啊，做生意的买卖的担子啊，都不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门太窄了，仅仅人可以过去。但是你如果说我带着我的骆驼啊，我带着我的很多货物啊进城去买卖啊，进不进去？所以耶稣在此就用这个比喻说，你们要进窄门。犹太人很明白什么叫窄门呢，就是大门里面中间一个小门叫窄门。耶稣这里所讲当然不是指着安息日的所做的事，事实是什么，这个窄门就不容易进去，因为你要进去只有你这个人勉强这样走进去，你任何带着许多货都要放在外面，走不进去的，所以是付代价的，是不容易进去的，所以你们要进窄门。然后为何要进窄门呢，他就开始讲一个原因，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因为这个大门呢，哇，就是像平时犹太人这个城门打开，众人进进出出去很容易进去，那也很多人进去，但是到了安息日进窄门出入的人就少很多了，因为门不容易走，愿意在那边再出入的人也少很多，所以主就以当时这个背景来表达，就是说基督徒要进窄门，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什么叫窄门，窄门预表什么，窄门就预表救恩的门，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出入的就可以得草吃，主耶稣就是羊的门，说明他就是救恩的门，羊预表信徒，主耶稣就救恩的门，从他进去的就是从他入门的，因信耶稣就能够得救，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进窄门，就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若不是进窄门的，不是从他进入的，就是什么，就是引到灭亡的，就是将来灵魂沉沦灭亡的，他们所走的是什么，他们走的是宽门大路，他们进入宽门，宽门是什么，这世界人所走，就是这世界世人走在这个宽门上，走进宽门，然后呢大路，路是大，大路很容易走，也就是随从潮流，淫乱不信的时代，人随从这个时代潮流，那么其结局就是灵魂沉沦不得救，引到灭亡，但是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然后呢他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门是窄，进去已经不容易了，你看今天许多人他要信耶稣，他有付一点代价的，因为有时候怕朋友嘲笑，怕亲友反对，还有怕拜偶像的家人来逼迫，要付代价，有的更是怕自己有一些最终的嗜好，或者说一些私下见不得光犯罪的，要离弃，要放下所有罪的担子，要放在窄门之外，要认罪悔改才能信耶稣，所以他也怕失去了这种，所以呢进窄门是要付代价的，然后路是小的，进入窄门得救了，跟从耶稣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小路不容易走，所以这表明跟从耶稣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而这条十字架道路是艰难的，有时要受逼迫的，所以主在这里就说找着的人也少，意思说在普世当中真正信耶稣得救的比起未信的当然还是算少数，我们盼望今天天国福音传遍天下，千千万人来信主，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毕竟历代信主得救的相对还是少，比起未信主的相对还是少，所以主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叫我们今天不仅我们要信主得救，我们更是要广传福音，带领更多人来进窄门，来走小路跟从主，来带进永生的福气，当然信主进窄门就得救了。好，这是第一层的意思，我现在要讲的第二层的意思甚至更接近于本意，因为主耶稣所讲的是对已经信他跟从他的门徒所讲的，所以还不仅仅是得救的问题，是更要紧的是进一步的意思，里面要进窄门，这里的窄门呢，可以说主就是生命的门，主就是救恩的门，也可以这样，但同时呢他说引到灭亡， 这里的灭亡呢，还不是重在讲灵魂得救的问题，而是重在引道呢，灭亡原文的意思是毁坏，引道毁坏，就是说你若是不跟从主走生命的道路，就会受这世界的影响。做一个基督徒要走宽门道路的，他就很容易效法世界的样式，随从这世界的潮流，就像罗德在索多玛那样，异人罗德在索多玛那样，最后引进毁坏，天火下来，一生所有的都完蛋了，自己虽然得救，成为贫穷可怜的得救人。所以呢，引进毁坏的呢，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进去人也多。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走的是什么？是一面信主，一面随从世界的潮流，做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引到永生，原文没有个永字，原文是引到生命。跟从主是走生命的道路，是引到生命，主来叫我们得生命，并且是得的更丰盛。你引到生命的呢，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门是窄的代表不容易进，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入门，不仅信主得救了，但信主得救之后，我们都是要选择一个入门，什么是跟从主和他生命的道。我们入门是走生命的道，是走进以主为中心，这样呢，你一直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小路子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叫你引进生命。你天天与主同行，你不随从这世界的潮流，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持守主生命的道，这些都叫你什么？引进生命的道路，叫你生命得着更丰盛，达到生命更丰盛。但是另一条的是走宽门道路，作为基督徒，然后呢就随从这世代的潮流，生活我行我素，然后走宽门大路。若是这样的基督徒呢，别人犯罪我也犯罪，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他就引进毁坏，他属灵生命就给破坏了，生活见证什么都会给破坏掉，这就会将来像罗德那样，天火降下来的时候，一生所有的都完蛋了，自己虽然得救，像贫穷可怜的得救人，但是引进生命的路乃是跟从主走窄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走窄路，走生命的道路，你就会学习很多生命的功课，这是引到永远生命的道路。请问今天你选择哪一条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选择走宽门大路呢，还是跟从主走窄门小路呢？被十字架跟从主呢，而生命更丰盛呢？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有这样的抉择。当然这个比喻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广传福音，我们要叫人得救，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达到更丰盛。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温和，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高姊妹早上好。
你好。
高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对不对？
对对，我第一次。
高姊妹，来啊，我们先背金句好吗？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诗篇103:17。
高姊妹，今天是啊第一次呢跟我们通电话，但是您听线上今天听了多久呢？
因为我之前都是听良友电台节目嘛，真的没有点过线上今天，然后我听了一个书香园地文文姐在上面介绍了这本书，这个主意真好，我就可拿找这本书，在当当啊淘宝啊，淘宝是一本还有100块，然后我还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嘛，然后就突然那天点了一个线上今天，然后那上面写的背京剧嘛，然后我就往下看，就看到背京剧这个节目最后可以送一本书，哇，我当时心里就好喜乐，我说感谢主你的预备，我说主你知道我需要
啊，这就是上帝为你预备。
上帝早就
预备。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无畏，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弗所书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本周要背的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的4:2-3。那么呢，昨天我们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四章的背景哈，也说到这个保罗书信体啊，就是先讲教导哈，再讲实际的例子。
对啊，这个很好，
复习复习啊。
对，
那以弗所书的4:1-16呢，也就是保罗教导信徒，那无论外邦人或者犹太人，既在神的救恩里合一，要进入神的大家庭，也就是教会里，那么就当靠着神来追求合一，一起的来长大成熟。
对，那我们昨天呢也说到了，保罗呢首先呢就教导我们呢，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在4:1，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保罗一开口就是说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为主被囚，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啊，可以翻译为呢在主里被囚的。那实际上呢，这是保罗的见证跟心声。他的见证就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
是，
所以当时保罗呢，的确呢是为着信仰呢被囚，他觉得不委屈哦，他觉得很光荣，然后呢，保罗也特别提到在主里被囚，就是呢，我们愿意呢，因着合一，因着别人的益处呢，我们在主里好像是被囚禁的，本来我可以享受的自由，但是为着合一，为着别人的益处呢，我放下我的自由。
是，
所以有双面意思。
对，是主动的哈，其实。
对啊，想起来了，对，刘芳老师呢解释的很好啊，就是呢，为信仰被囚是被动的，但是在主里哈，被囚就是我主动放下我的权利，我的自由。那保罗也说到呢，我们是蒙恩召的人，有召命在身，那以弗所书2:8告诉我们，我们是蒙怎么样的恩啊？就是呢，是不配的，完全不是我们做得到的，但是神拯救我们。所以呢，神拯救我们呢，在以弗所书的2:10呢，就是呢，我们要完成了神托付给我们 要做的善事。
嗯，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哈，
对，
要为着就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对，那接下来呢，这个保罗呢就教导我们合一呢要有一些呢基督徒的品性或者是素质。
嗯，
我们要先操练才能够合一的啊，就是你没有这些要素呢啊，如果你谈合一呢有点空谈了啊。哪一些的要素呢？哎，我们接下来看呢，就是我们要背的经文呢，四个向度。
哎，就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嗯，是的，谦虚、温柔、忍耐、宽容。
嗯，
啊，那从今天一直到星期四，我们就好好的来认识呢这四个向度，也就是呢，如果我们要追求合一的话，我们呢先要在主里呢来操练呢，求神帮助我们有这四方面的品性，或者是一个圣徒的素质品格吧。哈，那保罗说到呢，凡事，对不对？
嗯，
凡事。其实它也可以翻译为一切，有强调的作用。
啊，嗯嗯，
就是呢我们呢在每一件事情上或者是一切的事物跟人的接触，我们都要操练这四个向度。
嗯，
首先呢就是谦虚。
谦虚。
谦虚呢你会想到什么呢？另外一个词。
谦卑。
对了，在圣经当中我们常看到的另外一个词叫谦卑啊。那么他们呢都是一样的啊，不同的翻译而已。那其实呢保罗在讲这个谦卑或谦虚的时候呢在他讲的那个年代呢我们一听到谦虚谦卑，可是在他那个年代讲谦虚谦卑呢是跟我们现在想象不一样的。
现在其实是一个品德的赞美哈。
对对。
那但是那个年代或许是一个行为哈，并不是一个赞美或者是什么的。
甚至呢可能是一个负面的。
哦，
因为呢在当时那个希腊时代呢，这个世人是很鄙视谦卑的。
哎，
因为希腊人认为呢，谦卑呢是卑躬屈膝
啊，你奴性哈。
对，在希腊文当中呢，谦卑呢通常和卑贱
啊、
粗鄙、
嗯、
不名誉这一些的字眼相关。
嗯，
所以希腊人呢不认为谦卑是美德、
哎，
所以跟我们现在想的是
完全
不一样
的。
其实呢。这也说得通。
嗯，
为啥呢？因为人的本性是什么？
嗯，就是骄傲的嘛。
对呀、啊、自高自大嘛。
嗯，
对，我要来做主，对不对？
嗯，
所以呢如果你说到一个人谦卑，哇，礼让，这个人
怂。
对，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呢，当保罗说呢你们要谦卑的时候，跟当时呢一般世人所追求的是截然不同的、
嗯、
那这个冲击力是不是很大呢、
哎、
现在这个时代也说嘛、
嗯
啊、你要懂得出位、
哎、
对不对？你要懂得争取，但是我们要礼让，我们要谦卑、
嗯
啊、我们追求的跟世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基督呢是谦卑的榜样。那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腓立比书说什么呢啊，说他呢取了奴仆的形象，在腓立比书的2章6到7节、
嗯、
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什么是谦卑、
嗯、
那么基督徒效法耶稣也当学习谦卑。
是，
所以当保罗讲谦卑的时候其实是很革命性的、
嗯
啊、真的是很突破的啊。那操练谦卑的品格最大的挑战，对你来讲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要特别为河南的杨弟兄来祷告，因为他家里现在快秋收，但是家中呢劳动力也比较缺乏，两个孩子还要上学，还有就是母亲身体也不好、
嗯、对，妻子呢也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
嗯。
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心切切寻求你，
嗯，
如露渴慕溪水，我们巴不得主啊你这活水泉源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得饱足有力量、
嗯、
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
是，
我们特别的纪念河南的杨弟兄已经要秋收了， 但是他的妻子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母亲身体也不好，两个孩子在上学，弟兄一个人要面对秋收这么大的一个劳动，
嗯，
真的他不能够负荷，
是，
但是主你与他同在，
嗯，
你加给他身心灵的力量，
是，
特别当他一个人面对家中这一些的需要，又面对秋收这么大的一个劳动的需要的时候，他心灵可能会疲乏，他可能会忧虑，
嗯，
主啊你就进入他的心中，
是，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祷告，
嗯，
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坚固他，
嗯，
主啊也求你差派天使，一些弟兄姊妹，一些的朋友亲友来到他的身边帮助他，
嗯嗯，
并且赐给他聪明智慧，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秋收的问题，
嗯，
好让他能够顺利的将这些农作物都收成好放到家里，
嗯，
主啊求你为弟兄开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生命中的光辉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成为他人的祝福。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但愿我们的生命呢得着神的滋润之后呢，成为别人的滋润，
嗯，
成为别人的祝福。
哎，是。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一位新朋友叫虫嘛，
嗯，
啊他就解释了一下他的名字为什么叫做虫。那么也啊受到各种家人的啊表扬哈，啊，称赞。香草山上还说这个你不是一般的虫。
这个回应真的太可爱了，
对，
哎，我们都不是一般的虫啊。其实呢，文慧想起呢，很多年前呢，我看到了一幅图画，
嗯，
啊，在我就读的神学院的这个大门前呢，有个公园，
嗯，
公园里头有一棵大树，
哎，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强壮的一棵大树，
嗯，
那我就看到树干上呢有那个爬藤类，
哎，
我就突然有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就像那个爬藤类，
嗯嗯，
本来就是在地上的，
哎，
在泥里的，我们在怎么样的生长都是在泥里打滚，
嗯，
在地上的，但是呢，哎，你看这个爬藤类顺着这个大树，
嗯，
它就不断的往上生长了，
哎，
我们的生命也当如此，我们的确像虫在地里在泥里打滚，但是呢，在主里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生命是被更新的。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